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感悟师尊救度之恩，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3日。我是2005年得法的女弟子，当时20来岁，现在已步入中年。回顾这20年的修炼历程，这一幕幕修炼中的场景，我感到修炼人每走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保护，师父以自己的承受救度众生于坏灭之中，那是怎样的胸怀啊！觉悟了的众生一定会感激师尊的无量救度之恩，佛恩浩荡啊。一，得法之初正识法，组建学法小组。我刚得法的时候，一心想着能离家近一点，因为这样可以接触到同修。可是我工作的地方离家有百里地，在外工作没有大法书，只能托同修买回一个只有128兆的 MP3， 勉强存下师父讲法和大法音乐。这是我最早的学法装备。随着修炼的推进，我本性的一面强烈的知道要让世人知道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可是怎么做呢？我在文具店买了便签纸、不干胶和记号笔，在没人看见的时候悄悄写好要写的内容，背面粘好不干胶，等到下班以后一个人出去贴在河边、公园、灯杆等人们容易看到的地方。记得第一次给同事讲三退，讲了半个小时，人家愣是没听明白我说了啥。我心里一急，就问他，法轮功你听说过吧？就这一句他答应退了，当时我心里那个高兴呀。现在想想，都是师父在看护着我们大法弟子和世人呀，哪一件事没有师父的看护能做成的呢？那时候我们这里还没有学法小组，同修们对集体学法这件事认识的还不大成熟。我那时已得法近2年，对照师父的讲法，看看我们这儿同修的状态，感觉没有按照师父要求的做，于是就和母亲同修切磋商议，能不能请同修们在一起学法，走师父要的集体学法的路。我们达成共识之后，母亲和每一位同修单独交流，等大家都认为应该集体学法的时候，我们的学法小组就成立了。虽然那时候环境压力还很大，没有现在这么宽松，但是因为大家都从内心真正认识到了集体学法的重要性，所以尽管有各种阻力，大家都能想办法克服，保证能来参加集体学法，一直延续到今年。二，参与传递资料中修心性。一次，一位原来答应去取资料的同修临时不去了，又没有合适的人去，所以就让我参与了这件事情。这对我这个新学员来说是莫大的荣幸，只要是与大法有关的事情我都会积极参与。虽然路途较远，不管刮风下雨、严寒酷暑，都不能耽误同修拿到资料。记得有一次是一个大雨后的晚上，我骑电动车在回来的路上，因为视线不清摔进一个大泥坑里。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看看资料有没有事，一看完好无损，就放心了。可是因为我是脸朝下摔的，所以满脸的泥巴，我心想可不能被别人看见了，怎么办呢？环顾四周， 没有可以洗的地方，看看脚下的泥水，只好用这泥水再洗一把吧。于是我蹲下，蘸着泥水把脸上、身上的泥巴洗净了。那时候20多岁的我，体验了一把用泥水洗脸的滋味。还有一次，也是晚上骑电动车出门。那天因为我心性不稳，刚出门不多远，就狠狠地摔在了路面上。路面因为年久失修，都是冒尖的小石子。我忍着痛爬起来，看看两只手的外关节都破了，有血渗了出来。可是我不能退缩，必须完成我的任务。这时候，师父的法显现在我的脑海里。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选自弘言二，正念正行。于是我一路背着法，顺利取回了资料。现在回想起来，明白这都是师父的苦心安排。在这些吃苦的过程中，洗掉身上的业力，赶紧修炼脸上来。三，开出一朵小花。随着修炼的深入，我萌生了成立家庭资料点的想法。可是随之而来的不是同修的鼓励，而是泼冷水。因为我修炼时间短，也没有什么经验，在当时的邪党恐怖高压下，同修们出于安全考虑，并不赞成我的想法。可是我本性的一面很强烈地知道，这是我必须做的事情。于是我从上网开始，买了笔记本电脑，送去请同修帮忙装系统。等啊等啊，等了整整一个月，也不见同修送回电脑，只好继续等。这过程其实是在磨我的急躁心。终于等来同修的通知，可以去取电脑了，顺便学习上网的知识。我在同修的安排下，见到了帮我装系统的同修。他跟我讲了一大堆电脑知识，听得我一头雾水。我还没弄明白，同修就要走了。同修很忙，我只好带着电脑回了家，心想下次一定好好向同修请教。可是没过多久，就传来了这位同修被绑架，并在大约一周左右的时间被迫害致死的噩耗。这个沉重的消息对我们的打击很大，但是同时也激励着我们继续走好救度众生的路。就这样，我们的家庭资料点开始运作，运作过程可以说是磕磕绊绊。那个时候我没什么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凭的只是对师父、对大法的坚定信念。可以说我每走一步都是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闯过来的。那个时候技术同修缺乏，每次机器出现问题，我要跑好几趟请同修帮忙，或者把机器送过去请同修解决。这个过程充满了对人心的考验，尤其是怕心。记得有一次，当时我们依赖的一位协调同修过来说，先停一下吧，把东西都放起来，听说要如何如何等等。我当时有些害怕，不知所措，但是我没动，心想好不容易建起来的资料点就这么放弃了。又过了几天，协调同修又来，重复上述的话，并问，你难道不信？语气里有些生气。这时我本性的一面来了正面，说，师父说不能听邪恶的，听了就错了。就这样我过了这一关。其实这是师父通过这件事考验我的心坚定不坚定。随着一次次的维修机器，改进设备，在这个过程中，我慢慢地学会了独立运作。到现在，我们的小花已经能够独立地开放了。而这全是师父手把手扶着，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在我们的修炼路上，一件事情从不会到会，从不成熟到成熟，这里面浸润着多少师父的心血呀，无量慈悲呀。四，在家庭中修心正实法。从2019年开始，我的修炼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成立了家庭，并在接下来的一年有了孩子。 新的家庭环境只有我一个修炼人，婆婆非常强势，而丈夫又完全听婆婆的。最严重的是，他们受了很严重的邪党谎言的毒害。虽然结婚之前我再三声明了我是大法弟子，但是结婚以后，这些似乎都被他们刻意忘记了。我在家庭中无论说什么都会被完全否定，学法练功也会受到限制，我感觉自己被孤立了起来。刚开始的时候我很苦恼，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待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才会得到这样恶劣的修炼环境。这期间我认真查找了很多自己的执着心，但是家庭环境依然没有明显的改善。直到在一次梦境中，师父让我看到了我所遭遇的恶劣环境的原因。一个近代的日本军官和他的副手在一起商量事情，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个副手突然举起刀把那位军官劈死了，场面很残忍。接着镜头一转，我来到了一个青瓦白墙的古代小院，迈了进去。刚走了几步，突然看到婆婆在屋里坐着，我感到很扫兴，立刻要出去，但是丈夫从门外一步迈了进来，挡住了我的去路。醒来后，我明白了我和现在家庭成员之间的姻缘关系，我明白了为什么他们会对我有那么多的敌意。这是师父苦心安排我来了却这段怨缘啊。从那以后，不管婆婆和丈夫再怎么给我出难题，再怎么和我过不去，再给我多少苦吃，我都不再怨恨他们。我知道这是业力所致，而我要听师父的话，修心去业，解开这段怨缘，要使众生心理平衡，我才能解脱出来，过去这一关。现在婆婆和丈夫已经完全改变了对我的态度，对大法也很尊敬，也愿意念法轮大法好。去年婆婆癌症二次手术之后恢复得非常好，本来说术后要化疗的，但是检查以后医生说不用化疗了，婆婆也在大法中得到了福报。与此同时，我身上大腿根部很多年来一直有一个瘤子，摸上去硬硬的，虽然不痛不痒，但是一直存在。就在儿子两岁那年，不知什么时候，这个瘤子竟然转移到了肩膀上，穿单衣服可以看到凸起。有一天，我突然感觉肩膀瘤子部位湿湿的，用手一摸，居然有脓样的东西流了出来，瘤子也变软了。再用手一挤，出来更多脓样的东西，直到完全挤出来，瘤子部位皮肤完全平复了，瘤子就这样消失了。我想，这是一个讨债的生命自动退去了，他选择了静静等待大法的福报，而不在大法弟子身上起干扰作用了。感恩师父为弟子化解生生世世的恩怨，感恩师父对无量众生的慈悲。五，和大法小弟子一起精进。儿子正式开始成为大法小弟子是在去年的五月份，在这之前他经常和我一起听师父讲法，喜欢我给他讲修炼的小故事，也喜欢看大法弟子的影视作品，但是却并没有真正想修炼。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大陆的学校从幼儿园开始就给孩子们灌输党好的谎言，使得天真的小朋友们无法真正分辨善恶，这是邪党毁人的伎俩。直到五月份的一天，儿子在小区门口突然被车压了，我当时离现场有一段距离，所以并没有看清楚事故的经过，我以为只是被车蹭了一下，但当我跑过去的时候，发现儿子坐在地上，司机已经停车了。我扶儿子起来，发现他的腿已经站不住了，卷起裤腿一看，膝盖以上大腿部位有一道一巴掌宽的深深的压痕。经过询问，他告诉我车前轮从他腿上压过，后轮又压了一遍，司机也承认是压过去了。我想完了，这压了两遍，我就和孩子沟通， 请师父帮助我们吧，我们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孩子点头认可，我们就一直念法轮大法好，直到医院拍片结果出来，骨骼完好，没有骨折，也没有裂缝，不需住院，我们直接回家了。第二天，儿子就能下地走动了。我知道是师父保护了孩子，替孩子承受了这夺命的业力。而儿子此时也明白了大法的珍贵，明白了师父的救度恩泽。终于他宣布，他已经是一名大法小弟子了。从此以后，儿子会经常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在学校里不和小朋友争玩具了，而且会主动地帮助老师做一些小事情。在家里面，当我和他爸爸要开始吵架的时候，他会悄悄地跟我说，妈妈，不要跟他吵，你都修炼多少年了，还不能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啊。我会一下子想起来自己是修炼人，而闭口。感谢师父把小弟子安排在我身边，督促我修炼。我们会互相提醒，随师回家，叩拜师尊，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再谈安全问题》，作者中国河北省沧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14日。时值513法轮大法日到来之际，我心里却一直感觉沉甸甸的，这份沉重来源于年前两位协调同修被邪恶绑架。A 同修至今被非法关押， B 同修取保候审，致使本地救人项目中断两个月后才逐渐恢复。有的资料点目前只做明慧周刊和少量资料。不少同修救人的主动性消减，给救人造成重大损失，同修家人也因此被推到大法对立面。回顾同修被邪恶绑架前后的经过，这场磨难是可以避免的。之所以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我认为有几方面原因。一是手机安全问题，尽管师父在讲法中一再强调手机安全问题，明慧周刊也有多篇此类文章交流，身边同修看到问题也多次提醒和交流，但是涉事同修一直没重视或重视不够，互相打电话联系，甚至多次带手机去技术同修家里，我也提醒过多次无果。在又一次给我打电话联系时，我果断拉黑，中断手机联系，因为 B 同修在贴真相不干胶粘贴时被摄像头拍到，邪恶因此监听、定位、跟踪、取证。他们在又一次电话联系后，在去技术同修家的途中，坏人决定实施绑架。他们的车中被抄出真相不干胶和纸币等物品，造成重大损失。后来得知，二人被绑架前已经被监控了两个月。二是个人安全问题。 A 同修平时车里边大包小包都是真相资料和与大法相关的东西，随身带的包里也装着真相币和相关东西，从理上看，在注意安全的前提下有神护法，在不注意的前提下几年来一直这样却没有感觉不妥，这就是想当然了，是漏洞。此外，邪恶对 B 同修的直接迫害 借口之一是有贴不干胶粘贴的录像。面对摄像头，毕同修做大法的事，不愿戴口罩、戴帽子遮挡，嫌闷，多次提醒也没有完全重视。别的同修因为戴着口罩、帽子，无法确认身份，没被牵连。三是 AB 同修长期处于学法不能静心，练功发正念也跟不上。 A 同修集体学法时经常迟到、打盹、打嗝，几年都处于这个状态，影响自己也干扰了同修。同修多次指出来，也一直没有突破。平时对做大法的事付出很多，忙忙碌碌，顾不上吃饭喝水。现在回想起来，没有在大法中修出的正念，就是人在做神的事。毕同修也多次说过自己修得差劲，基本的学法练功发正念坚持不好。两人被邪恶跟踪绑架时，还在车里唠着常人嗑，说着家长里短。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说，你们也要明白，自然是不存在的，而必然是有原因的。几年中，师父也多次的点化和保护，旧势力一直虎视眈眈。当事学员也许是悟得不好，也许是不够重视，各种的不足集中起来，旧势力看准时机就会下狠手。这教训太沉重、太深刻、太痛了。再一次呼吁同修们学好法，吸取教训，重视安全，保持清醒理智，这就是对自己负责，对同修负责，对大法负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讲真相救人，已融入我的生活中》，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6日。我是1999年之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女弟子，多年来在师父的慈悲加持和保护下，坚定地走在修炼的路上，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事，一直面对面讲真相，抓紧时间多救人。我独居，但在修炼上能严格要求自己，把慈悲的师父延续来的宝贵时间都用在学法讲真相救人上。不论春夏秋冬严寒酷暑，没有什么敏感日节假日的，一日两餐是常事，填饱肚子就可以。有事时会多做一些饭菜，连续吃上几次，按时参加本地学法组学法，切磋交流，整体提高，共同精进。这些年来，讲真相救人的事情已融入我的生活中，成为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从不觉得那是负担，是压力，经常在心里告诉自己，那是责任和使命，必须做好。每次外出时都请师父加持，给弟子要去的地方下上照，边走边发正念，把真善人打入众生的空间场，让他们动善念，主动听大法弟子讲真相，得到大法的救度。车站客流量多，人来人往的，我经常去车站讲大法的真相。有一天我来到车站超市那儿，看见从店里走出来个中年男子，我就主动上前，热诚地和他打了声招呼。兄弟你好，送你一本真相册子看看，里面说的都是真话。他说不要。我就问他，听说过三退保平安的事吗？他说没听过，然后就要走。超市的老板娘在门口听到了，赶忙说，拿着吧，人家是为你好，保平安的， 我是党员，我都退了，也不要钱，还让人保平安，多好啊。接着我又给他讲了些真相，他听明白后痛快地三退了。我告诉他，多看看，了解了解法轮功真相，会有福报的。他高兴地回家了。一次还是在车站，看见从乡下回来的车主领来好多人，我就上门口等着，给他们送真相资料，讲真相。他们都是有缘人，我抓紧救，救一个是一个。人们都拥挤着上车找座位，没等真相册子送多少，乘客都上车了。车主看我转来转去的，对我说，你快上车去讲吧，我们要到时间了。来到车上，边送真相资料边讲，有的要，有的不要，讲了一些人，发车的时间快到了，我就下车了。我对车主说，谢谢你。车走了，我就想，以前都不让我上他车讲真相，今天怎么突然让我讲了呢？而且态度还挺和气。随后遇到一个站在客车门口没听过真相的中年男士，我告诉他，法轮大法是正法，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导演的，共产党贪污腐败，小官大贪，大官巨贪，无官不贪，自己把自己整倒了。又给他讲了三退保平安，他爽快地退出了所加入过的邪党组织，让他危难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我鼻子不通气，能不能念好？我说，你诚心念吧，真信真有福。我送他一本真相资料，他收下了。我去其他大客车上讲了一会儿，回来从他车边路过时，他看见我，高兴地说，我鼻子通气了，好了，这大法真灵啊。我说，把大法在你身上展现的神奇告诉亲朋好友，让他们也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受益，都有好的未来。前些天早上练完功，发好正念，我就去了早市，来到一个卖菜的摊位前，给摊主讲大法真相。正讲呢，过来个年轻男士，在我不远处开始选菜。我就停下来，心想，卖菜的也不走，不急，先给这个男士讲。回过身来，边帮他挑菜，边讲真相。他买了很多菜，菜买完了，他也三退了。送他真相册子和真相护身符，他也都收下了，还说谢谢。我说，你有福，有缘，要谢就谢我们的师父吧。是大法师父叫我们来告诉你真相的。买菜的人走了，我又继续给摊主讲，法轮大法是正法，我们是修真善忍的，师父教我们做好人，更好的人。天安门自焚杀人都是假的，是演戏。又讲了三退保平安，他也认同，给了一本真相资料和护身符，他都接受了，高兴地退出了加入过的少先队。我叮嘱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灾难来时命能保。年轻的女摊主开心地笑了，这发自心底的笑声是众生明真相得救的喜悦真实的流露。我在心里为他祝福，高兴的心情难以言表。他不停地说，谢谢你。我说，你不用谢我，咱们一起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大法师父来世间救度众生的，我只是跑跑腿动动嘴，把大法的福音传给了你，有缘人都能得到大法的救度。我深知实修的重要，只有修好自己才能更好的救度众生。从那时起，每天讲完真相我都找自己，今天的真相讲明白了吗？有没有急心求数量的心？心态语气是否祥和？出现矛盾时要去我什么心？在讲真相要注意什么？已经形成自然了，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坚持着。随着学法的深入，在讲真相过程中 不断地修正自己，我的怕心越来越弱，急躁心、求数量的心、分别心、面子心也越来越淡，不再固定去某个场所，而是路边、站牌、超市、小区、广场、菜市场、集市等有人的地方，就是我讲真相救人的环境，不分男女老少，不看职务，面带微笑，乐呵呵的走到哪儿讲到哪儿。同修说，真敢讲，什么人都讲。我包里装着酒瓶，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真相册子，真相护身符，众生想看什么送什么。师父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发表后，明慧又出了精美的天地苍生，我都是面对面赠送。众生既能珍惜真相，亲朋熟人之间还能互相传看，不浪费大法资源，接受效果很好。讲真相这么多年中，我不知道讲了多少人，退了多少人，只是默默地做该做的，不再追求数量和结果。讲多了不欢喜，退少了找自己，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尽量把真相讲到位，让众生真正明白，直到高兴离开。过程中如遇到不听真相、动粗、说脏话的，也能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坦然面对，不被带动了，当作是好事，提高的机会来了，马上向内找，抓住要修去的人心、执着、观念等不好的东西，用法对照、归正、修去。点滴体会，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重视学法的体会，作者江苏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10日。我想谈谈在学法方面的一些体会。一、学法让我去除名利心。我于1998年春读大学时得法，当时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毕业回家，我家是学法点，从那时起开始每天坚持学法练功。学法时法理经常展现，身体经常会有一阵或者电流通过的感觉，思想境界瞬间开阔，同化法的部分很快就被隔过去，身体就像翻花似的一层层的被改变着。所以从修炼一开始，我就认识到学法是最重要的，非常喜欢学法。同年夏天，我来到省城某大学复习考研，我把学法放在第一位，先学法再复习。早上参加练功点晨练，还有幸参加了全省大学法会，促使我对修炼更加坚定。1999年考试成绩公布，我被某顶尖研究所通知面试，同时参加面试的有好几个清华的学生，我感到非常荣幸。当时得到通知，有机会面试的同学都很优秀，基本都能录取。可是我最终等来的是老师打来的致歉电话，大意是由于政策原因造成我们十几人落榜。我心情从大喜到大悲，这是我修炼中的第一个大关。我倒在床上不吃不喝，感觉人生没了希望。这时我想起要学法，抱起转法轮认真学了起来，我忘记了落榜的事情，身心融在法中。师父把我身体里一块巨大的物质拿掉了，它就是名利心，我感觉美妙无比。这次经历让我深深地体会到学法的威力，也使我在日后正法修炼中从没在名利的考验中倒下。二、修炼中的根本转变来源于学法。后来我考取了另一所大学的研究生，2005年毕业后在当地找到一份工作，我在公司讲大法真相，
不久被举报并被辞退。当时父母同修没走出来，不能理解我，不让我回家。我住在出租屋里，钱快用完了，投简历只有一个公司通知面试，但他们宁愿要学历低的人都不看我一眼。这种反常的情况让我认识到自己不能再用人的办法解决困境，我应该多学法啊。静心学法大约半个月后，我突然看到面前黑色的大幕拉开，摆在我面前的是浩瀚的宇宙。这是我修炼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我明白以前我在人的认识中修，现在人的一幕已退去，我走出人的观念，在大法中修炼。同时我感到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好舒服。抬头一看，师父正笑眯眯地看着我。哦，原来那是师父的佛光在普照着我。我低下头，看到我正坐在师父的手心里呢，师父无比珍惜地捧着我。第二天，我收到了三个公司的接收函，至此，我对修炼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突破。三，学法背法，让我正念闯出黑窝。2004年，有同修交流，要把法背下来，永远装在心里。我心中一震，从此开始背法。第一遍背法很难，背了三年，特别是每天第一段法是最难背的。起初心烦意乱，坚持几个小时才能把第一段背下来，有时几天也背不下一段，过了一大关才发现正好是这段法讲的问题，这段就背下来了。无论背得再难，我都没打过退堂鼓。第一讲背完后，我感觉到自己修炼的根子问题解决了，背法让我感觉到我现在才真正得到法了。2006年，我到了东北的一个资料点，我边做资料边背法。那时我第一遍刚背到第四讲，资料点的 A 同修很会背法，在他的督促下，我加快了背法的速度。背法时出现了很多神奇，有时一句法显现出背后的法理，我心中一震；有时会看到是师父坐在半空在给我讲法。有时梦到自己的一头黄发换成了美丽的新发，有次梦到跟了师父的三个讲法班，师父还跟我说话，有时梦到我走在整体大法弟子的前面，可我平时总梦到自己是掉队的弟子。第一遍讲法很快背完了，同修 A 说我的变化太大了。有一天，协调同修带着手机到了资料点，第二天我感觉自己被三根绳子捆上了。当时师父刚发表经文，我就卯足劲学法，一个个字入心的去学，这时感到身上的一根绳子抽掉了。隔天当地政法委以给我办暂住证的名义把我绑架了，他们提审时我就讲真相，除此之外我都一直背法发正念。由于这段时间我法学得好，法在我脑子里的印象太深了，超过了人中的观念。邪恶对我做的每件事，我都直接绕过人的观念，想到了师父这方面的讲法，直接就把师父的讲法说出来，或者很自然地照着去做了。后来，我感觉自己身体越来越高大，派出所就在我的脚底下，看管我的人走了，门留了一道缝，我脱掉绿色羽绒服，只穿着一件红色毛衣，当着外面四五个警察的面走出了派出所的大门。室外零下30多度，我只穿一件毛衣却没感觉到冷。几经辗转来到同修 B 家，我见到同修就像见到亲人了，可是同修 B 说，你一定是特务，要不你怎么能跑得出来。我伤心地扑倒在师父法相面前大哭。同修 B 说，看到你在师父面前哭，我明白你不是特务了。为了保护我，把我送到他的常人朋友 C 那里。 B 刚走， C 就说，你一定是逃犯，我马上报警。我解释他也不听，我不再解释，用心背法。我悟到 我不能靠常人保护啊，常人要靠我们保护的。司仪马上对我说，刚才是吓唬你的，没事，就在这里住着。过了两天，听到警车开到门口，我没多想，依然静心备法，警车开走了。后来同修说，警察为了查我，翻了所有相关人的家，包括常人。由于我一心学法，警车在 C 家的门口打个转就走了。最终我顺利脱险，而我也感觉自己正念闯关后，修炼上有了质的飞跃。回忆起这段经历，我的总结就是，那段时间法学得好，一个完全心在法中的修炼人，就能够平稳地走过大小关难。四，多学法，闯过一次次病业关。病业关也是让很多同修头疼的大关，通过学法，我闯过了很多次大的病业关。有一次我脚丫腐烂，后来发展成身体每个毛孔都流脓水，奇痒无比，身体肿大，发展速度之快，感觉就是来取命的。救世力还在我耳边说，让你两天就烂死在这张床上。我在一个安静的房子里静心学法，发正念，一时找不到自己的执着所在，但我知道多学法就一定能找到执着心。除了每天出去救人，就一直背法。不记得过了多少天，突然我意识到是色欲心。这时看到师父站在我身边，把我身上的水肿抽走了，我好了。在这里说明一下，在学法中认识到的执着心是非常准确的，而且连执着的根子和形象都看得清清楚楚。在认清它的那一刻，就把自己与它分开了，不是从表面上找到一堆人心的那个状态。还有一次，我膝关节粉碎性骨折，同时腿上大动脉被压死，臀部和大腿肌肉完全萎缩。恰巧正赶上第一次疫情封城，身边只有一位9岁的小同修，没有同修交流。我也是从早到晚背法发正念，我就相信大法，法渐渐的越来越入心。每天早上邪恶都给我搞出一个器官坏了的假象，我就是一心学法发正念，到晚上就解体了，同时还升华了自己。反复很多天，最后我突然意识到了那个埋藏很深的根本问题，于是大动脉通了，萎缩的肌肉也恢复了，最后自由行走了。我悟到，如果依赖跟同修交流，被别人东一句西一句，还容易搞糊涂了，很难发现自己深层的执着。但是把法学透，它就无处藏身了。我的这次经历让曾经反对大法的丈夫家人都哑口无言了。一次心脏病业假象来势汹汹，那是我一个人在外地工作，学不进去法，我就天天抄法静心学法。3个月后，我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了。之前D同修告诉我不要管E同修，说他会把我拖下去，我就不再理E。我认识到是我的心坏了，心脏就坏了。通过学法，我还认识到我崇拜地同修是不对的，也害了他。当一切都明白后，心脏病假象像雾一样散掉了。还有很多次病业关，我就不一一写了，但是每次病业都是自己有大漏了，就是力钻空子迫害。但是这个漏一般都是长期认识不到的。这个时候我就相信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当中说的，法能破一切执着。我就放下一切心，多学法，多发正念，最终都能在学法的过程中认识到执着所在，解体了迫害。过程中我还去掉了人中生老病死的观念，变得比以前年轻了。结语，学法一定要入心，还要多学法。我经常在默写法的时候忘记了一切， 连世界都消失了，我的身体也不见了，只有一个思维在大法中不断同化着。当我抬起头来，才意识到，哦，原来我在出租房里呢。我升华得很快。有同修说，学法学不进去，学法没变化，那是因为学法没入心。在这里举例说明学法入心和不入心的区别。比如学了第二讲后，问同修一个问题，人的眼睛是用来干什么的？不入心的同修会说，看东西的呗。入心的同修会说，给人制造假象，把人迷在这里的。所以当遇到病业磨难时，学法不入心的同修就认为是病了，学法入心的同修就知道那是病业假象，实际是消业或者邪恶迫害。我有时在集体学法时，看到同修像是被什么挡着，木呆呆的，有的同修读一会儿睡一会儿，放下书，学到哪一段都不知道。我自己通读的时候很慢很慢，我必须知道这句法讲了什么意思，我才学下一句。一讲有时要读四个小时。有时我问同修，你们昨天学了什么法？他说第四讲。我发现他除了知道第四讲这三个字以外，什么法也没入心，而且这还是个普遍现象。我悟到，法确实不容易得到，如果不集中念头去学，法确实很难得到。我看到很多同修从磨难中走不出来，或者提高不上去，或者救人效果不好，或者病业很重，或者不知不觉中起到乱法的作用，全都是源于学法少，学法不得法。我也看到身边的众生本来是能得救的，但是却听不进真相。我感觉他们跟我们大法弟子学法不得法的状态是相关联的，因为周围环境都是我们大法弟子状态的反应。这样下去，我们根本没有能力救下他们。我还看到有的同修悟性比我好得多，但是时间消磨到别的地方去了。有的同修在磨难中学完一讲法，剩下的时间就在家里走来走去，再也不想学了，结果在磨难中走不出来。有的同修学法背法滚瓜烂熟，却只看到表面的字，连背的法的意思都不知道，常年对法停留在一个认识中没有提高。有的同修付出很多，把周围环境圆融得非常好，常人也都说他好，却因为学法不到位，被邪恶钻空子，造成家里的很多麻烦。师父每次讲法都在强调多学法，但是听得多了，同修当成耳旁风了，不放在心上。所以我就想把学法入心的效果细细地写出来，让不懂得怎么叫学法入心的同修能明白，从此用心入心学法，重视学法。我希望同修们能守住那颗容易浮动的心，静下心来，真我多学法，才能真正的修好自己，完成救人的重大使命。个人修炼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再谈对结束的认识，副标题任何一颗人心都不能带到天上去。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28日。虽然我不够精进，但是我基本上从来没有盼望过结束，除非在非常消极破罐子破摔的时候才出现过这种想法。正常情况下，我不希望结束，时间是以师父的巨大承受换来的， 我不希望结束的主要原因就是两点，一是自己没有修好，二是还有很多众生没有得救。我周围绝大部分同修都在盼望着结束，我个人说不过他们，觉得他们悟得不对，只能回家之后跟孩子、小同修念叨念叨，怎么能盼望结束呢？结束了就没有机会再做好了。小同修也说，怎么能盼望结束呢？有的同修有一种错误认识，认为等到法证人间时，没有修好的还可以继续做好，或者没有去掉的执着，在法证人间的时候，师父给拿掉。我觉得不对，如果说大法弟子没有修好的地方还可以修好，那也就意味着到了法证人间时，没有得救的众生还可以继续得救，这怎么可能呢？因为大法弟子与众生是互救的关系，当众生没有机会得救了，大法弟子也就没有机会修炼了，一切都定下来了，这是一样的。更重要的是，大法弟子违约和没修好是两回事，不能混淆。违约的后果极其严重，是形神全灭还是怎样，要按照誓言兑现后果的。很多人因为对这个理不认识，所以才敢盼望法证人间开始，盼望正法结束。别说结束了，我举一个自身的例子，之前还能买到电话卡的时候，我通过打电话讲真相，那个时候我没有上班，时间充裕，虽然我做了，但是我没有尽全力，每天下午一般就是打两个小时左右，只有那么几天我尽了全力，上午被罚两三讲，下午出去从下午一点打到晚上八点多，说得我口干舌燥，讲透了基本真相。当然尽全力时救人效果很好，在尽全力的这几天，师父点化我，像在演神运，可惜我悟性不好，竟然没有坚持尽全力救人。后来又放缓速度，又缩短成了每天两个多小时。我以为这个项目一直能做下去，当电话卡买不到的时候，当我这次看到本次法会打电话全力救人同修的文章的时候，我真是后悔得捶胸顿足，掉下了眼泪。少一个项目，就少一个救众生的途径。由于我的懈怠，应该通过这种方式得救的众生失去了机缘。当然，有的人可能还有别的方式得救，但有的人就没有机会了。我非常后悔，当时为什么不尽全力？为什么不拿众生的命当回事呀？其他项目也一样，同样道理。多少年前，师父就让我在梦中看到了法证人间，那个时候我非常愿意学法，平时大多数时候心态都很好，就像神韵演出那样，天突然裂开了，放射出万道光芒，天空中神佛大显，女神非常漂亮，巨大无比，手臂就像白玉颜色一样，天上的水是天蓝色的，却是透明的。有的女神光着脚，缓缓地飘到河中央，地上的人开始欢呼，法证人间，法证人间。大法弟子开始起空，一个一个地起空，轮到我的时候，我飞了起来，飞到半空中，我开始变化，背后长出一对白色的大翅膀。到了半空中，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是怕心，不是飞起来感觉害怕，而是因为当时我被迫害，平时有时就有怕心，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它又冒了出来，念头一闪，我就掉了下来，翅膀也没了，然后我醒了。我当时就明白了，师父点化我， 任何一颗人心都不能带到天上去。不要盼结束，不要盼法证人间，法证人间一到，不够标准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大法弟子不够标准的，只能坐地上哭。常人不够标准的，会在法证人间的大淘汰中失去生命，根本就不配看到法证人间神佛大显的神圣壮观景象。最近看到同修的文章，也有感而发，写了自己的体会，个人体会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听法轮大法学员创作的乐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